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这是故事新天空。今天是万芳老师李让，他今天特别的正常，所以就让我能为那个故事新天空来个开场白。
乐意老师
你好。
你好。
不是听众朋友好吗？
我是万峰。那今天因为我很忙，在弄这个智能家居，在电台安装这个智能窗帘，所以没空理你。所以呢就是对你特别正常。
乐意老师，您说这个万峰老师是正常，他确定这个时间是正常的吗？因为呢在我看来通常
永远都不是正常的。
通常呢是比较突出一点的这些行为呢才是万峰老师正常的表现。
您搞错了，我爱人就经常说，你能不能对待别人的时候好像我们两个相处一样。因为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很正常，多于两个人的时候我就兴奋起来呢就不受控制。
我觉得他不要说跟风夫人的情况很正常，其他情况他都有一种像要跟你打架，你又跟他过招一样的感觉，他才觉得好玩。
这个是乐意老师小时候教导我的，他教导我要批判思考。
是你在小时候乐意老师教导你？
我小时候他教导我啊。
对呀、
啊，
你看，你看，
你刚刚都说反了，
又打架了。哎，说真的，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有啊，我在教会呢专门打人，真的，
用嘴巴舌头打人，
用手。因为我小时候几岁的时候呢，有很多其他的小孩子，我都打遍他们了。
打遍教会，人家打遍天下，
连叔叔阿姨们都打。我打过主日学的那个学长。
那你为啥打他们呢？
因为觉得那些小孩子就跟我玩嘛，他们推我一下我就推他一下。然后他们就哭了，因为我力气大。
那万峰老师，你想你能打得过以下的英雄豪杰吗？
当然可以。
成语故事、
中外典故、
热播剧集、
经典电影，
用广角镜、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
用过滤镜，
横看、
竖看、
鸟看、
细看，
旧点
新看。
听众朋友，你肯定会问，罗万辉你干啥呀？在表演武术吗？非也，在下罗万辉今天为你引荐水浒传里面的几位英雄豪杰。话说号称山东及时雨的宋江，因为犯案被发配到江州，遇到早就想结识他的神行太保戴宗，两个人一起进城，在一家酒店里喝酒。
来，干了，来，好酒，来，来喝。
才喝了两三杯，又遇上了号称黑旋风的李逵。这个人呐、鲁莽豪迈，他乡中的人都叫他做李铁牛。戴宗和李逵啊，素养宋江的大名，此番有幸跟宋江见面，自是欢喜得不得了了。三个人呢到江边的酒馆去喝酒。
好酒量。好酒，来来，干了，来喝，来。
吃喝之间呢，宋江嫌送来的鱼汤的味道不好，就叫酒保去弄几碗新鲜的鱼烧的汤来醒酒。正好酒馆里没有新鲜鱼，这个时候啊，急躁的李逵跳起来说，我去渔船上淘两尾鱼来与哥哥吃。戴宗怕他惹事啊，想叫酒保去取鱼， 但是李逵呢一定要自己去。李逵走到江边，对着渔人喝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条给我。一个渔人就说：鱼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开仓。李逵见渔人不敢拿鱼，哪耐得住性子啊，马上跳上一条船，顺手把主八面一拔，没想这个主八面呢是没有底的，只用它来拦鱼。他这一拔呢，哟，糟糕了，鱼全跑了。可是李逵见状啊，却没有住手，倒是一连放跑了好几条船上的鱼啊。周边的那几十个打鱼的人都给气得火冒三丈。说时迟那时快，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竹篙来打李逵。李逵大怒，两手一架，早抢过五六条竹篙在手里，一下子全扭断了。正在这个时候呢，鱼主人张顺来了。张顺见李逵无理取闹，心里想：嚯，这混蛋竟然敢在老子的地盘捣乱，哼，真是岂有此理啊！于是呢，就跟他交起手来，船翻了，扑通一声，看，李逵被张顺弄到江里去了。张顺水性极好啊，李逵不是他的对手，他把李逵在水里揪扯，进了眼白，就又提起来，又纳下去，来回数十次啊。李逵呢，就差点没被呛死了。幸好这个时候戴宗跑来，对张顺喊着说：足下先救了我这位兄弟，快上来见见宋江。原来呢，张顺认得戴宗，平时又敬仰宋江的大名，只是不曾拜识。听戴宗一喊呢，急忙把李逵拖上水面，游到江边，向宋江行礼问好。戴宗向张顺介绍说：这位是俺弟兄，名叫李逵。张顺说：原来是李大哥，只是不曾相识。李逵生气地说：你呛得我好辛苦啊。张顺笑着说：你也打得我好辛苦啊。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戴宗说：你们俩今天可做好兄弟了，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识。几个人听了就都笑了起来。哈哈，听众朋友，你肯定猜到今天罗文辉为你介绍的俗语就是不打不相识。刚才献丑了啊，你要过来和我过两招，不打不相识，下一回吧。
先介绍一下出处，就是《水浒传》第38回就讲到哈，两个英雄豪杰不打不相识，意思很简单，就是指经过交手或者是争执或者是闹矛盾，反而相互了解，更相知更要好。那么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的正面的经历，真的是跟人冲突过，然后就真的彼此成为朋友？哎，我马上想到，其实方跟田不是说吵过一次很厉害的吗？后来看你们真的挺好啊，现在是真的不打不相识吗？
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意向跟万峰老师打架，
他有意向跟我打架。
你看他这是没有心思想跟万峰老师打架。
那真的打过？
也那一次算不算打架呢？我想啊，其实就是闹了一个矛盾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理解于心田有一个工作特色，就是要有个死线。
嗯，
还有呢？
哪有？
有个死线，于心田做事情是做得很好的。
你们先不要吵，先把事情经过说一说。
我来说哈，刚刚呢，万峰老师说的呢，这个应该是在之前的啦，不是这件事情的。因为呢，我刚进来电台的时候呢，万峰老师是某一个节目的监制嘛，
嗯，
所以呢，他就负责呢全盘监控啊，我们的这个
监控，
对，监控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进度啊，比如说这
这节目什么时候要出来啊，
主要负责催，
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哎，新田好像跟他的这个节奏啊，我们合作的节奏不一样，那、那
一个龟一个兔，
对，万峰老师就开始紧张了嘛，
嗯，
哎，但是呢也很感恩呐、啊，因为
你以为我是因为我紧张所以紧张吗？当然是上层压下来我才紧张了、啊、
你看
马上吵了，
很感恩呐、啊、后来呢万峰老师呢可能就慢慢的知道了每一个组员哈、啊、不一样的这个节奏，不一样的工作模式，所以呢到后来咱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就有个绝招了，把它丢走了，
没有，后来这节目也收掉了嘛，
对呀、
啊、就是
是把整个节目丢走了
啊。那然后呢乐意老师还是没有谈到您刚刚提的那件事，
没有吵架吗你们？
哎，因为您刚刚提的那件事情呢要回来哈，就是因为也是工作上的一些可能大家是有一些误会了、有一些误会呢，所以可能就很快就激起来，双方的那个语气就比较上来了、那后来呢我是觉得因为我非常珍惜万峰老师的这个，我觉得不只是职场上的一个战友、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万峰老师非常善良，哎，这么说好吗、好的，
感谢神
所以呢我也非常珍惜说啊，这个老大哥他是
老大哥
老叔叔
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不想因为啊这工作的一点点这种矛盾呢就造成我们之间的有一个有一个什么说鸿沟，所以呢我就找了那个文慧老师，所以呢就在他的这个我们三个人一起呢就把这件事情说开，因为我也不想说让万峰老师觉得啊你一定是在背后打小报告，然后关起门来跟那个文慧老师说了什么叭叭叭，我也不想让他觉得我是在搬弄是非，或者说说他的不是、我就不想这样。我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文慧老师想向你开火，只是借我的手来做。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都没看清楚这些来龙去脉
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
就这样哦，
后来就没事了，
谈完就没事。那关键在哪？为什么有些人坦白说我们打了之后以后相识了反而以后就真的不相认啊，不能来往，为什么你跟他打完之后能成为好朋友呢？
坦白说
关键在哪呢？
关键觉得两个人要在某一些的频道上呢要对得上，
例如呢
例如
我主要是看到于新田还是干事儿的只是他的那个干事的模式呢不是很有效率，只是要找到一个合适他的那个方法，于是我就跟文慧老师说，哎，给他做五的空间，每个礼拜二礼拜四还得出嘛，那所以呢他就搞得定了，现在发现哇做的多好，多么听众朋友爱他，所以呢就发现哎这个工作就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就搞定问题、
这就是其中一个不打不相识的一个关键，就是说要明白对手啊对方的一个特色、
对，可能我们两个在一些想法上面呢、比较有一点点是比较相像的，可能万峰老师大家觉得的啊就是很奇怪嘛哈、也是很活泼的人，那新田我呢
也是很奇怪
也是很奇怪，然后呢又活泼，那可能就是在某一些频率上面是对的对得到的、那如果以我往常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吵完架之后，哎，可以把心结解开，可是呢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沟通，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可能个性上面啊或者是怎么说，
还有重复的犯错、例如在同一个问题上、重复好像解决了以后还是解决不了，那个就是会拖延很久，就带来一个长期的坏的印象。
你的意思是说他改得快？
他起码看到一个盼望，
就是没有重复。
有一些我觉得是没救了，那我就放弃他了。
哦，那待会我们谈谈那些打了之后不能相认的。那乐意也有经验在电台，我就跟一位同工，我就不详细说了哈、因为不想揭露他的身份。总之曾经，
可能他在听你的节目，所以别说这么多。
哎，总之说的简单一点，总之曾经真的，我的感觉当时觉得他好像很看不起我哈，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然后最重要是我这样以后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觉得又不能说当没事，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是敏感的人。那终于有一个晚上我祷告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花了几个小时写了一封信，差不多写到真的天亮，很长的信，然后就给他看，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跟事情有关，我也是跟你同样的道理，我就不想传递传话，背后说人这样不好。
嗯，
结果我们三个人一起，结果他也哭了。
哦、
好像我有没有哭我忘了，但我觉得这个地方在于我们都很坦诚的交流了，但当时并不是说呢我们马上就说能解决问题，或者是以后能很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刚才说需要跟你频道有些相像，但我坦白说我跟他是很不像的。
嗯，
但是经过这事以后我们就能坦然相对，我们以后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大家真的很不同，但是能尊重彼此的不同。而且经过这事又隔了一段日子，他又突然跟我说，他说他欣赏我这样的做法，让他觉得很放心，而且呢他也说出我一些优点。当时我也听他是真诚的，而我呢日久见人心，我也发现他一些优点。现在我们怎么样呢？现在我们不能说是好朋友，但是大家真的没那个茶没茶没隔阂。
嗯，
所以也是乐意老师说的日久见人心，因为真的有些人相处呢你磨合的那个过程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不能够通常都要有个冲突才带来一个关系层次的升华。
对，而且坦坦白白，你不能说哎我们谈开了以后每个人都像你跟万峰一样真的成为好朋友。有些人真的跟你，
我真的是跟他好朋友吗？
一问，
哎，不知道你们呢、啊？你们待会才打架吧？起码呢，起码大家谈开了，大家心里没茶，没那个隔阂，就不能勉强一定要做好朋友，但起码不是敌人。
还是那一句，你能改变别人吗？很难，但是改变自己是比较容易的。
还有要尊重别人跟你不同。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怨恨挑起争端，爱能遮掩过错。爱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意见不同，
不要失去笑容。
一拳击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先把别人尊重。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每当我回转，回想你，你再次叫我更新。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我觉得人生的真相是，有些人你跟他打架以后就能相识。其实这个俗语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以后也成为好朋友，对吗？
嗯，
不打不相识，不只是相识这么简单，
是相爱。
对，但是在现实生活，丰田乐都知道，我们也不想 骗那个听众朋友，有些人你跟他打过架之后的确是相识啊，真的认识、嗯、以后还是真的有隔阂的。
对啊，修补关系要很久啊，你知道每个打仗都是、
啊、
包括我们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跟其他的国家也是有很大的隔阂，起码70多年了。
对，所以我们讲完我们刚才的那些正面的经历都是真实，但是负面的经历我们也经历过，也是真实的。今天我们也聊聊这些，你怎么面对好吗？
我叫你死去，你死了以后下一代就没有背负你这个包袱。因为我看的那些特别是我的亲戚呢，年长一辈的，可能他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可能跟其他的哥哥啊、弟弟啊、姐姐啊、妹妹啊特别多麻烦在里头。那但是在这个关系的过程里头，最重要是不要带到下一代，我们不要背负上一代的那个债，可能这个是跟他一生的了。
但是不死那怎么办啊？还得等到自己死了，那个恩怨才能过去。
你只能够改变自己了、哦。
对，我也想说，就真的只能够改变自己。
怎么样去改变呢？
你就不理他喽。
怎么样？
不要老是在唠叨那个问题喽。
对，怎么样去改变呢？有的时候，你看万峰老师呢，刚刚举的例子呢，就是亲戚还有亲人这些呢，我觉得在关系上我们是没有的选择的，因为这是我们生来我们就跟哎某人有血缘的关系，这些是不能够改变的。那我要说的呢，就是比如说朋友啊，比如说身边的同事啊，这些人的话，如果您跟他闹了矛盾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可能就是慢慢的疏远，可能你不要跟他有太多的联系，因为如果有太多的联系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下次的苗头呢又要就是要发起来了嘛。
哎，保持距离是挺好的。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同工呢，跟他合作是完全合不来的。但是呢，他离职以后呢，反而成了挺好的朋友。
嗯，
因为我们没有这利益冲突嘛。
对对对，
距离产生美啊。
有些时候的确是要有一个界限，人与人呢，这个界限也很微妙。
哎，你没有发现呢？就是因为疫情嘛，也快3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在这段时间，坦白说哈，很多人呢都应该不止新田一个啦，在座两位还有呢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发现呢，跟人的距离呢就变大了很多。可能以前经常见到的朋友啊，甚至你说工作上的伙伴，那现在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很少见面了。这个时候呢，哎，我就发现，我就打开我的联络簿，我的那个电话通讯的记录，发现哎，好多朋友呢已经3年来都没怎么再联系呢。这发现哎，我是不是那些朋友可能真的在我的生命中只是一个过客，可能就不用再跟他们有什么联系了。在这个疫情当中感觉好像一个就是也是在我的电话簿里头也是改朝换代的。对啊，
没有疫情就没有改朝换代吗？因为人生当中其实某个时期的确会认识一些人，然后你转工作啊，或者是毕业啊，或者是你结婚啊，生孩子啊，好像换了时期又会有另一批的朋友，这倒不是打过、没有打过架，
没有。那
现在我们说是那些真的打过架的人啊。
对啊，您看通常呢您跟他打过架，然后呢之后就恢复关系嘛。
有些时候是恢复不过来的。
嗯，对啊，
暂时还没有试过。
那所以你就是代表你是还是想恢复关系，但是有些人我真的不想跟他恢复关系啊，打过他就算了，很高兴打完以后。
哎，我就很坦白挑战你啊，其实这也是我的挣扎。因为我们常常说要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之间真的有些人是合不来，那我们怎么去彼此相爱？当然我知道起码我不与他为敌，这是最基本的。无论他跟你多么合不来，你都不要陷害他，不要说他的坏话。但是除了这样，怎么去实践彼此相爱呢？跟那些真的跟自己合不来的人。
哎，我爱乐意老师多一点点，有一个我就没那么爱，就最远的好像一个路人甲那样去爱他呢。你可以有这个层次去分别嘛，你没办法，就好像我们这样认识的这样相爱，你就肤浅一点爱咯。
哎呀，怎么叫肤浅一点爱啊？
就是
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心思放在
他身上，就是看见面的时候握个手咯。
现在又不能握手。
哎，你好。
现在疫情期间
啊，
其实万峰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保持距离的，
就保持点头之交，就是还是有关系，但是一点抽离一点的关系。
说白，我现在还没有弄得很、嗯、很通透，我只知道不要害对方。
乐意老师，
不要撒谎。
我举例子好不好？举例子，可能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我跟您的关系哈，那可能跟您是蛮好的，所以呢，我就跟您会掏心掏肺啊，跟您分享一些，比如说电台有些事啊，我的家庭有些事我都跟你分享。如果是我跟某一个人有隔阂，那我就不会选择跟他分享啊，可能我就
不掏心不掏肺，
见到面然后就打声招呼，嗨，
好不好？好啊，挺好啊 ，OK 啊，没事儿。
这个问题说白，我还在思考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想哈。跟那些打过之后发现也不是很合得来的人，你该怎么去跟他相处呢？
保持表层关系。
听众朋友，你说呢？
哎呀，这个没想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搞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呐、
啊！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今天呢，我们谈了好多的这些怎么样跟一些不可爱的人呢来相处，或者说呢，哎，你跟这些不可爱的人相处过后呢，哎，又更了解对方彼此呢，等得到谅解，他就成为你可爱的人。当我记得呢，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呢，
也是小的时候，昨天比今天小。
好啦，那我的闺蜜呢就跟我讲哈，你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可是呢，我发现这个日子久了以后呢，这句话呢真的是成为了我的一个壮胆啊，一个动力的词语。
动力，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每当我可能要跟那些我心里觉得哎有点怕的，有一点隔阂的人，我不一定跟他有很大的争执，只是说呢，我可能在想要跟他争执之前呢，我就觉得啊，他是一个不可以跟他有什么冲突的人，因为我其实是避免冲突的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是每一次都祷告哦，我就说，哎呀，神啊，求你给我力量。我说，这即使他不可爱，我们也要彼此想什么的。就是我真的是在和他见面之前，我就先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那结果呢？
结果每一次都还
没分别，
没有，还真的是挺顺利的，不能够说很深入的交谈，只是说就比较平顺的就过去了。
所以最后就是你改变了你自己了。好，那今天呢，欢迎所有不可爱的人发短信13229966 12抬头新天空。那如果你说你是可爱的人，那就发电邮新天空@良友1.net。那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可不可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729ly.net 点开我们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
哎，还不错，这个。
那到底你们负责哪一个？发短信还是电邮还是留言板？
我要跟你说，我真的跟你很合得来。当你说不可爱就发短信，我真的马上想到一个台词，就是可爱发电邮，然后不知道可不可爱就发了一个留言。万峰，我跟你真是合得来的。
感谢神，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